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另类母亲。另类母亲，好不好？告诉你旁边人说，今天的信息很精彩哦。啊，这叫老王卖瓜。对，好。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就揭示了当人类被创造以来，上帝怎么样将母亲纳入了他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跟我说，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我们都是讲阿爸天父，好像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他更多呈现的是一个男性的角色，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也陈述了这位神像一位母亲一样。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什么造男造女，所以换句话说，他将他男人的形象放在了亚当的里面，他又将他自己女人的形象放在了夏娃的里面。所以上帝创造了婚姻，透过亚当跟夏娃的结合，在婚姻的里面可以呈现上帝完美的形象。同意的说阿们。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因为这样的一个合一就像我们的天父圣父圣子圣灵合一一样。所以在婚姻的里面，丈夫跟妻子各自扮演了上帝属性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家庭的里面透过丈夫跟妻子，透过爸爸和妈妈，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见上帝完美的形象。明白的说明白。我怎么突然觉得协聪牧师上身好，所以Jarman 好，对对，今天呢，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呢用圣经里面有四处的经文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分享上帝属于母亲的那一个属性。而这属性的四个特质应该要在你我的里面，更需要在妈妈的里面。你说那爸爸呢？你放心，下个礼拜好，不是现在，下个礼拜你就会听到男人你可以吗，好， David 牧师就会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信息，所以拭目以待。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非常另类母亲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质叫做哺乳抚育之爱。在以赛亚书第49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妇人焉能忘记，一起来读，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以赛亚他领受了一个启示，他特别把我们这个神呢，他形容成什么，像一个母亲一样。他说哪有妇人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是不是？几乎有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你知道在这里就把上帝一个属母亲的属性表露无遗。当我们的这个妈妈生完孩子之后，第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注意到身体的变化，就开始会出母奶。然后我们去年大家看到最后一个是我的两个孩子，我去年也做了婆婆了，去年的9月。所以当我的女儿生完孩子之后，你知道我就问她说，哎，你什么时候要回去工作？我的女儿放下了她非常优渥的工作薪水，她说妈妈，我要请育婴假至少半年的时间。到最后她决定今年6月回去上班，所以她等于请了9个月的育婴假。我就觉得当她生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就说我现在更多能够体会到妈妈对我那个很深的爱，有体会。当我看到她抱着自己孩子的时候开始喂母奶，我突然就想到，哇，32年前当我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一幕好像突然浮现脑海。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的记忆，但是透过我的女儿又再一次提醒我， 在喂母奶的时候有多么的痛，但是我还是咬着牙根，最后决定放弃。你们也想最后撑下来了，最后决定放弃。但是我看到我的女儿，她咬着牙根啊，决定要喂母奶啊，要喂这个，要持续的来喂母奶。而我也看到她在喂 baby 的时候，她的孩子一闻到妈妈胸怀的味道，就会主动转向。然后对我来说，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的创造实在美好。当我们生下了孩子，母奶就来了。当孩子抱在我们的怀中，我们的孩子会闻香转香。我们对我们这位天父岂不也是如此吗？如果我们是成为他的孩子，我们闻到父亲的味道，我们听见了他的话语，我们想到天父的爱，我们会向他转向。所以作为一个母亲，神不但赋予母亲有乳养的责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母亲还有属灵喂养的责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在这边说到，只在你们中间要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们从小把孩子拉拔长大，但是这些还不够。当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像一个妈妈一样？保罗像一个妈妈一样，哎，他说你们要存心温柔。你知道那个温柔不是不大声说话，我们刚刚祷告说，我们为妈妈祷告，不要崩溃，不要情绪失控啊，这个不是温柔啊。圣经里面讲到的温柔，他讲到的温柔是什么？是一个自我克制的力量，是力量。意思就是，我即便很痛，我仍然坚持喂母奶。我即便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的孩子不长进，软弱，跌倒，犯罪，不合我心意，但是我仍然选择爱他，为他祷告。亲爱的家人们，这个叫做温柔。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要存心温柔，意思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有从神来的力量。跟我说，从神来的力量。我们要有从神的 来的力量，就像母亲在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接下来他说，他说我们既这样爱你们，爱你们，这个爱在原文的意思是渴望，是期望。意思就是我像妈妈一样的期望你，我像妈妈一样渴望你成为。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在这个爱的原文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更高层的意思，是使悔改。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母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神赋予我们一个哺乳抚育的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要走回正路。就是当他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责骂他们。还记得两三年前我们一起读一本书叫《爱里无刑罚》吗？两年前我们读《爱里无刑罚》，这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真的是厦大的，你懂吗？不是厦门大学哦，是被恐吓长大的。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说，你要不吃饭我就打电话叫警察，你要不乖啊，大野狼就来了。哎，妈妈有这样对你说过的来举个手，有没有？有没有？有啊，诚实的说，真的有。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领受天国文化的这个熏陶，有一天我在喂我孩子吃饭，我老大小时候不大爱吃东西，我在喂他吃饭，每次都喂他，喂得我很挫折。你知道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乖乖吃饭哦，要不然待会警察就来了。我自己讲完我都吓一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沿用上一代教育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会传承好的，我们也有可能会传承不好的。 所以请问做妈妈的重不重要？你怎么样来教育你的儿女，那意味着将来你的孩子也有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他说我既然是这样子爱你们，期盼你们可以悔改。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在身体上面哺乳哺育他们抚育他们，我们更要在属灵上面我们来喂养他们，用属神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再用属神的方式来抚养他们长大，使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知道在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突然有一股所谓的外劳潮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外劳吗？就很多印尼的啦，菲律宾的啦，哦，就会到杜拜、到台湾、到香港去做保姆。哎，你知道在那段日子的当中，我听到有一位牧师这么说，他说你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他说你有想过吗，当这些保姆去到香港、去到杜拜这个穆斯林的地方、去到台湾是偶像林立的地方，他说这些天主教的菲律宾保姆，当他们在抱着他们的主人的孩子的时候，抱着孩子，你觉得他会在唱什么样的摇篮曲？他们可能唱的是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我突然在那个时候，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抚育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基督徒的母亲们啊，我们对孩子唱的摇篮曲，我们对孩子所说的话，我们为他的每一个祷告，都是抚育我们孩子能够成为敬虔后裔的养料。 Amen。 大家有记得那个 Prince of Prince of Egypt 摩西的那部电影吗？当摩西长大的时候，他就仿佛就记得当他小的时候，他的保姆其实是他的亲生母亲，对他所唱的这些歌就在摩西的脑海的里面。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的妈妈，不单单是把我们的孩子喂饱让他们穿暖就够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能够喂养他们。第二个，这种另类的母亲能够投射在我们神的身上的，就是坚固安慰之情。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在这边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神将自己来比喻成什么？是一个母亲。他说我要来安慰我的百姓，来安慰我的百姓。这个安慰在原文的里面也是有使悔改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当神说他要来坚固安慰，要安慰他儿子的时候，你知道就像一个管教一样，就要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行走在正路上面。而父亲跟母亲，我们的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具有教导之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会遇到挫败，会遇到困扰，甚至于犯错，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用什么样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你知道现在校园霸凌是非常严重的，你有没有关心到你的孩子当他在校园里面被霸凌的时候，回到家哭哭啼啼地跟你说，我今天在学校被霸凌了。请问我们做父母的，你预备好你要用什么样属神的思维来帮助你的孩子？当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遭受校园霸凌，那时候被同学打了一耳光。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你今天去买一本神说了算啊，你就知道了。还要再来这个不小心做一下植入性行销。你知道那天当我回家的时候，一边吃饭一边掉着眼泪，觉得自己满腹委屈。结果没想到我妈妈看到我流着眼泪，她说 你干嘛这样？吃饭的时候，哇，这在我们家是不行的，我们的家教非常的严格。后来我就告诉我妈妈，我学校在学校里面受的委屈。好，说我一个同学打了我一巴掌，我妈妈筷子一放，就跟我讲说，他打你一巴掌，你为什么不把他一巴掌打回去？好，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不能理解，其实我蛮埋怨我妈妈的。如果不是你不让我参加全班这个合唱团，要一起比赛，要让我拥有特权，我今天也不会被校园霸凌。我那时候不明白，直到我做了母亲，直到我接受天国文化，我更多了明白母亲的爱。但是在那个时刻，我真的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在外面受到任何的挫折委屈，我再也不会回家跟我的父母亲说，你明白吗？而且我真的这样做。所以亲爱的父母们，当我们的孩子遇到了校园霸凌，当我们的孩子告诉你他抑郁了，当我们的孩子对着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前途是彷徨的，当他们在遇到了青春期，他回来告诉你他在学校里面他有一个中意的对象，当有一天他回来告诉你他在学校的里面老师告诉他说，男跟男，女跟女，你的性别可以变来变去都 OK 的时候，各位，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要用神的方式来坚固安慰我们的孩子？箴言书第六章说，他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什么叫做父亲的诫命？父亲的诫命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父亲的诫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是用神的话来教育我们的儿女。他接下来说，他说你要用母亲的法则。母亲的法则是什么？母亲的法则就是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跟各位说，当我的大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有一天她发了一个短信跟我说，Mom, Dad, 我要办婚礼，你可不可以拿钱，可不可以，愿不愿意祝福我们 Bless us, 来为我们有一点爱心奉献，就是这个意思啊。婚礼你可不可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我要怎么样回答？你知道我的老公很有智慧，他也很勇敢，他比我勇敢。我知道一碰到跟孩子有关的事情，我都常常需要的先躲回到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先去处理啊我内心的恐惧。我的老公就跟女儿说 No 直接跟他说不可以。哇，他一讲不可以啊，那我这做母亲的我就要干嘛？赶快来修复一下孩子受伤的心，对不对？因为他被拒绝了嘛，哦，那为什么 no 呢？就是婚礼啊，我们不会借你钱啊，不会给你钱，不会送钱。后来呢，我就马上打电话，我就给我的孩子说，嘿，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有一个视讯，我要跟你讲一下。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知道，不是我们不愿意 bless 你，因为我的孩子，你知道吗，一路读书，真的，我们为他积蓄，我们为他从小就为他们存钱。我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学贷，直到他拿到学位，直到他出来工作。我说你知道，今天你要筹划一场婚礼，好，我说你的 budget 是多少？他说大概两万三、两万五之间，在那个时候，在两三年前，我就说如果是两万三、两万五，你就要预计你的婚礼大概会要3万块钱的 budget。我说如果今天我拿了一笔钱，爸爸妈妈祝福你，让你帮助你可以办好一场婚礼， Guess what, 等到你结婚的那一天，你婚礼过了，你钱也用完了。所以后来我就说，你要不要跟你的 fiance 跟你的未婚夫来，我们一起视讯，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你还有10个月，你怎么样为你的婚礼来做储蓄。我说这样子，等到婚礼的那一天，爸爸妈妈给你一个红包，你收到红包的时候，你就不是，你的人生不是从零开始，你的婚姻已经有一个基础了， 你知道，我们就在电话的里面，我就跟我的当时的未来的女婿跟我女儿，我们就还说，哎，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你婚礼一共要花多少钱？我们把它除以十个月，再用百分比，你每个月要存这么多，你每个月要存这么多，因为圣经说，多给的我就向谁多要，我还要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有计划，按着比例，按他们收入的比例就开始储蓄。我的女婿好，除了他平常医院的工作，他又找了，又去加班了。你知道加班可以拿 1.5 倍啊，对不对？然后我的女儿除了他医院的工作，他又去找了一个 side job， 也是在做这个医护的工作。然后他们就开始储蓄。到了第八个月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我的钱已经储够了，已经存够了，要办婚礼。我说 wonderful， 很棒。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他说，你现在钱，婚礼的钱已经存够了，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他说我就继续按这个比例继续的存，继续的存。我说这样就对了，你这样就对了。我说不管你们赚多少钱，你们就按这个比例继续的储蓄啊。我就开始了这个六个罐子的教导就出来了，储蓄的计划。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其实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用父亲的诫命，用母亲的法则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告诉他们怎么做更重要。 Amen。 所以当我的孩子在婚礼之后，我就说，哎呀，你收了多少红包啊？那当然爸爸妈妈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大红包。所以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学习了这样的功课，直到现在他就说，妈妈，我们继续在储蓄，我希望很快能够实现财富自由。上个礼拜我去到女儿家里面，我就问我的女婿，我说他就说，哎呀，我希望我很快可以实现财富自由。我就问他，你实现财富自由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很重要。我问我的女婿，他说，我如果财富自由的话，哇，我就可以不用工作。我说，你不用工作，你接下来要干嘛？他说，哦，他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讨丈母娘的高兴啊。他说，我如果财富自由了，我就要去 mission trip， 就要去宣教。但不管是不是讨好，我都觉得他很有智慧。你看到没有？这不是只是实现财富自由，我马上就说，哦， that's wonderful， 很棒啊，上帝给你们财富自由，你们就可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对不对？上帝多给你们，你们就多给出去啊。我就马上用神的法则，用神的诫命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在士师记里面讲到有一个士师叫做参孙，大家知道参孙吧？他是个拿细尔人。你知道当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这个妈妈叫什么名字，但是在圣经里面却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就是参孙的妈妈。他对参孙的妈妈说什么？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但是如今你生了一个儿子。哇，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怀孕不生子，你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你一定要怎么样？把他当宝贝一样，对吗？给他请保姆，给他请家庭老师，让他送他上最好的学校，然后最好将来去常春藤学院，对吗？去最好的名校，然后让他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芭蕾，学这个学那个。但是你知道他说，所以神的叮嘱是什么？他说，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大家都知道这些是给拿细尔人的规范呢，但是神却说，你现在要怀孕生一个孩子，你要开始过拿细尔人的生活。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亲爱的家人们，如果我们想要养育合神心意的下一代，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如果我们对神说，主，我要把我的孩子献上，成为拿细尔人，那么你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拿细尔人。阿们吗？所以在这边讲到吃，不是指外面说的，乃是指我们在做妈妈的人，我们为着孩子，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各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 Amen。 第三个神的属性就是有呵护保护之意。路加福音 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在这里，耶稣又再一次把自己，把上帝来比喻成一个母鸡。他说母鸡是要把小鸡来招聚在他的翅膀底下的。请问母鸡什么时候要招聚？一定是当危险来到的时候，他就会要来招聚，要不然那小鸡不是都是在 满地跑吗？他就是要招聚啊。你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吗？在圣地亚哥地震的时候，那一群大象就把小象都围在中间了，马上就保护起来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要像智慧人呢、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你要知道我们来到了一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我们要去关心的不是只有孩子的成绩，我们要关心的是孩子在学校学什么，他们有没有属神的价值观。在你把你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之前，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给你们的孩子已经打好了预防针呢？有没有把一个属神的价值观来教导你的儿女啊？知道当我现在含饴弄孙，抱着我的孙子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会告诉他，哦，要祷告。然后他就说，哦，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在他能够听懂、能够明白的，我要教导他。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就教导他们，从小以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但是你知道现在在这个外面的世代是多么的残酷吗？哇，你知道今年呢，我们的青少年有好几个要去 Berkeley 读书啊，好几个要上 Berkeley， 还有一些要去大学的，去学校里面。你知道那时候，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哇，去 Berkeley 上学的爸爸妈妈一定感到非常的骄傲，对吧？要上大学，上这些名校的，我们应该觉得很开心。但是你知道，这反而正是你要起来祷告的时刻。因为你的孩子要去到这些非常 liberal 非常自由派的学校的里面，他们能不能在神的话语上面站立得稳？在他们被放飞之前，你是不是已经为他们打好了生命的根基？到底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在关心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关心孩子要学钢琴学跳舞，很多时候我们用 3C 来打发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以前小的时候，我带我们的孩子出去，我会刻意把我的手机留在家里，故意不带，让我们在餐桌上我们是可以讲话的。当我们大人在忙的时候，我不是把手机交在我孩子的手中，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是一个人人都有手机的年代，我们的孩子的手上拿的都是一本书。各位，你听到了吗？你听明白了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孩子幼年的时候，我们出去吃饭或爸妈在忙的时候，你不是把手机交给他们，你是给他们一本书。所以今天忘了放一张照片，你知道我现在就开始来读书给我的孙子听，我的孙子就这样子看，跟我一起在看书。所以让我们来学习，知道怎么样来呵护保护我们的孩子，是让他们不要受到世俗的沾染。第四个，我们神他的母亲的特质就是要训练督导。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十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在这个地方，神将他自己比喻成一个母鹰，所以当他在鹰巢的里面抚育到孩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不会继续让他们安逸下去，他会开始搅动鹰巢，让这个小鹰可以被他的翅膀一扫就扫出去，然后从悬崖的上面往下掉的时候，小鹰就会张开他们的翅膀。 在他们的翅膀没有长成的时候，这个母鹰就会接住这个小鹰，再把它放回到鹰巢的里面，然后再一次用它的翅膀把这个小鹰扫出去。为什么母鹰要这样做？为什么圣经要神要将他自己用作母鹰的比喻？意思就是他是做母亲的，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有一个训练督导之责。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训练他们的属灵肌肉。上个礼拜胡牧师在我们的中间，他讲到从两岁开始，两岁，跟我说两岁，他两岁开始孩子就已经可以做家事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上礼拜有拍照，我都非常的惊讶。哎呀，我当年怎么没有早点认识胡牧师啊，早一点听到这，我总觉得两岁的孩子他能做什么呢？两岁的孩子有他可以做的。我就回想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自己很快把家事做完了就得了，很方便。我要去训练你们，你看打破碗啊，我要训练你们又弄不干净啊。但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可以训练孩子，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你知道当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我也会教导他们，我说爸妈在睡觉的时候你不要来打扰，房门关的时候你要记得敲门，你去人家家的时候不可以随便开冰箱，不可以随便进人家的房间，不可以随便上二楼，不可以随便拉开别人的抽屉。你到人家家吃饭的时候，如果看到碗槽里面有碗，当你的把碗拿过去的时候，你要顺便把碗槽里面的碗全部都洗干净。弟兄姐妹，你知道在生活上我们要门训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来侍奉。今天看到前面的这些小朋友，真的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不是我小时候，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应该去哪里服侍都把他们带上。我会渴望看到我的孩子能够跟我一起侍奉，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到很大的时候才开始跟我一起服侍。因为小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一个人服侍更自由，所以我们的观念必须要来改变。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讲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性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也深信也是在你的心里。在这里讲到的是提摩太，他讲到提摩太他信仰的根基从哪里来？从妈妈来，从外婆来。哎，我们中间有当爷爷奶奶的有没有？当爷爷奶奶的有没有？有，都不大多人举手，是怎样，不想曝年龄吗？你们什么状态？我们中间有做爷爷奶奶的，你要知道，当你的孙子到你家，当你在怀揣你的孙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你的信仰可以传承？你知道我们做母亲的，当你在教育你的儿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你的信仰可以怎么样的传承，来教导你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来训练督导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如何来服侍。大家还记得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跟澳洲的 Nina 有做一个访问的连线吗？你知道 Nina 她生了老四哦，她生了老四，在怀老四的时候是她的三个儿子，哎，那什么四岁六岁七岁，就这样子每天的饭食是她的儿子在做，然后他坐月子的时候每天的食物是他的儿子端到他的床铺前面，他下楼梯的时候是他的儿子过去搀扶着妈妈的手。当我们到柬埔寨跟我们的妮娜姐妹一起去短宣的时候，站在台上八岁十岁十二岁的孩子站在台上讲道，教导柬埔寨的这些孩子如何拥有伟大的梦想。亲爱的家人们，不是只有妮娜可以，是你也可以。告诉你旁边说，我也可以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训练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大成熟，我们能够做世代传承？我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到台上来。圣经教导我们，父母对孩子没有所有权，神才是所有受造之物的掌权者。而我们今天作为祖父母的， 还有作为父母的。各位，我曾经在跟大家说，我们要拉好界限。你知道，当我的孩子现在，我就把我自己的界限拉好。即便我很爱我的孩子，即便我非常爱我的孙子，但是当他们做父亲母亲的时候，我不会代替我的儿子，我不会代替我的女儿女婿来为他们抚育他们的孩子，因为抚育孩子是我抚育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责任。我的妈妈有7年阿兹海默跟我住，我的婆婆现在跟我住，除非逼不得已真的有必要，我不会把照顾上一代的责任放在我的两个女儿的身上，他们可以来做 helper， 但是我不会让他们承担责任。同样的，我也不会为我的孩子承担责任，因为我必须要叫他们来学习老鹰要搅动鹰巢，我必须要来教导我的孩子如何长大成熟。如果到他已经长大成人，我还要包屎，不是什么什么，帮他包尿布，帮他包吃包喝包住。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永远都无法长大。一个长大成熟的孩子，他会学会治理自己的家庭，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培育儿女。父母亲要做的就是学习放手，跟我说放手。父母要卸下首席教练跟终身保姆的角色，转换成为首席的支持者和鼓励者，让孩子成为真正的成年人。让我再说一次，长大成熟的孩子，他们必须要学会治理自己的家庭，按着圣经真理来培育儿女。而父母亲要做的事就是学习放手。父母要卸下首席教练终身保姆的角色，转换成为首席支持者和鼓励者，让孩子能够成为真正的成年人。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另类母亲，就是能够学习我们神的榜样，如何成为一个有哺乳抚育之爱的母亲。让我们来效法神，如何成为一个坚固安慰之情的母亲，也让我们来学习效法神，如何来呵护保护之意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如何有训练督导之责，以至于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也能够准确地代表神，能够有承担力，能够有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对这个国家对这个世界能够分辨好歹，让他们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敬虔的心。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真的是渴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爸爸或是妈妈，让我们先来学习，当我们要献上以撒的时候，让我们先将自己献上，让我们将自己献上，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